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就是旧约圣经的第四卷。如果你有圣经，请您翻到生命记。我们今天要查考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主要的是说到以色列人的三个节气。以色列人的宗教节气有三个，就是在亚毕月一连七天所庆祝的逾越节和除酵节。在这个节气之后的第五十天所过的五旬节也叫做七七节，最后就是祝棚节，这是收割之后所过的节日。这三个大节气都是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全体百姓的大节日，每年三次，以色列的成年男人要带着礼物到上帝面前朝拜上帝。这种节气的敬拜目的是要重温上帝对于他们永久的供应和纪念历史中所发生的大事。百姓一同谨守这些节气，表示他们纪念上帝的拯救和寻求上帝的赦免。现在请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你要注意亚毕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毕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儿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 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苏会，不可做工。如果要知道逾越节的背景，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仆，上帝拣选摩西做他们的领袖，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进到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去。但是法老王心里非常的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结果上帝显出他的大能大力，接二连三的降下大灾祸在埃及人的身上，直到最后上帝实行了他击杀长子的刑罚。以色列人如何避开这一场的灾祸呢？那是因为他们把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上，耶和华的使者在执行击杀长子行动的时候，一看见门框上有血就越过去，因此以色列人就逃过了这一场的大灾难。但是法老王怎么样呢？当四周的叫喊声响彻云霄，法老王也不得不放过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去。上帝深深的愿意他的百姓纪念这一次伟大的作为，因为他们可以离开为奴之地，进入上帝所应许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至于除酵节，是提醒选民要离弃罪，过圣洁的生活。最后在除酵节的第七天举行了筵苏会，接着这个来宣布节气圆满的结束。跟着我们来读申命记第十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关于五旬节的事，请大家听我来读。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七夕节就是收割节，又称为五旬节。有关于这一个节日的计算是这样的，从逾越节起计算，过了七个安息日的第一天，那就是五旬节。在这里摩西劝勉百姓要按着个人的力量回报上帝的恩典，并且要用奉献给上帝的祭物在上帝面前举行宴会，又要顾到周围的穷人、孤儿、寡妇、客女和利未人，请他们一同坐席，一同享用这些饮食，一同感谢上帝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节日里，百姓也庆祝农作物的收成，他们也要把从地里的出产献给上帝，感谢上帝赐大丰收。接着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五节的经文，是关于祝棚节，请大家来听我读。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这是以色列人每年的第三个节日，也是最后的一个节日，是在秋天举行的节气，所以又起名叫收藏节。这是在收割葡萄和橄榄之后，表示一年农事的结束。以色列人为了庆祝这一个盛大的节气，他们会在树枝搭成的帐篷里住上七天，一方面纪念他们往日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同时对上帝赐下的丰收献上感恩。接下去我们来读《申命记》第十六章十六节、十七节两节的经文。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找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是一个小节，提醒百姓必须谨守这三个要紧的节日。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经文，这是讲到设立审判官的事。这里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取往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以色列人最初的社会是不太健全的，主持社会正义的人大都是家长、族长等人，没有法定的判官。但是当社会变迁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家长、族长处理这些事就会感到困难，所以审判官和官长就因此而设立了。审判官和官长的设立，为的是要帮助摩西处理百姓的纠纷，所以他们必须要公正无私，不能够因为偏私受贿赂而颠倒是非，这是上帝所厌恶的、所不容许的事。最后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一、二十二两节的圣经。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摩西再一次的声明禁止设立木偶和柱像，这是特别针对迦南地的偶像崇拜，因为迦南人喜欢以木偶和柱像来作为他们偶像的象征，所以以色列人不可效法他们。好，《申命记》第十六章我们就查考完毕了。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是讲到拜偶像和领袖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第十七章第一节的经文。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上帝曾经要求他的子民要把头生的献给他，而奉献给上帝的任何祭牲是不可有残缺或者瑕疵的。大家不妨翻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就是马拉基书。在这里先知马拉基列出了一大串百姓所犯的罪。马拉基先知列为第一项指责的，那就是以色列人把一些有疾病的牲畜献给上帝，这是叫上帝所恨恶的事。由此可见， 当时有不少的人将有残疾的不好的动物献给上帝，这充分的显示他们对上帝的不敬。所以纵然我们有礼物要献给上帝，也要看看是否是拿最好的献上了，否则那只表示我们对上帝的敬虔有问题。其实上帝并没有指定我们要献什么，或者一定要献多少，他只是要看看我们对于他的心。他赐给我们的比我们献给他的多得太多了。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这是讲的关于敬拜邪神的必须要处死。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这里摩西严严的规定，一切从事邪神敬拜的人，在被证实之后必定要把他处死，用石头将他打死。还有执行这一种刑罚的地方应该是在城门口，在交通繁忙多人聚集的地方来执行，这显示要作为百姓的警戒。以色列人执行死刑最普通的方式是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也是圣经提过的，采用这种的方式是要大批人参与，大家都投石头，这样一来所收的效果自然就大了。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金，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从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摩西听从他约父叶特罗的建议，将普通诉讼的民事交给手下去处理，只有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摩西才亲自处理。后来从历代志下第十九章四到十一节，我们又知道犹大王约瑟法在每个重要的城镇中设立了管理百姓的判官，并且在耶路撒冷设立了两个法庭。请大家听我读历代志下 第十九章第十一节的话。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十分明显的，在这里有两个裁判法庭，一个是管理宗教事务，另外一个是管理民事。前者是大祭司负责，而后者是受委托的族长的儿子负责。这种的规定跟本章所记载的十分相似，而且我们又看见这一个审判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上帝所选择的宗教和政治的中心，在上帝统治的体制里，祭司与审判官都是上帝的代表。祭司的责任是教导律法，处理宗教事务，而审判官则是律法的执行者，判别百姓的诉讼。最后，让我们来读《申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的经文，这是讲到关于选立君王的事。请大家来听我读。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摩西知道选民进入迦南地之后，极有可能效法左右邻国，要立一个王来代替他们的领袖，所以摩西就预先制定了一些未来的国王应当遵守的规条。第一，这个王必须是上帝的选民，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希望他为了上帝和民族的利益而殷勤的工作，图谋大家的团结和幸福。第二，他不可以为自己积蓄金银，或者是多立妃嫔，更不可以使百姓回到埃及地去，因为那埃及地生活富裕，所以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已经多次要求想回去。摩西不许百姓回去埃及，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对上帝的不信和侮辱。第三，这个王登位之后，要为自己誊写一本律法书，并且要时时刻刻的诵读，学习敬畏上帝，遵行律法，不偏左右。唯有这样，上帝才能保守他；唯有这样，上帝才能够赐福他和全国的百姓。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现在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今天我们的学习。主啊，我们向您献上感谢，从我们刚才所查考的《生命记》第16章、17章里面，看见您是多么一位又慈爱又公义的神。您怜悯贫穷的人，孤儿寡妇寄居的都是您特别看顾的，你也看顾你自己的仆人地位人，叫他们一无所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见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人若偏离你的道，去敬拜偶像，侍奉邪神，你必定要惩罚他们。主啊，也嘱咐那些被选立要做王的，要好好的学习你自己的律法，学习你的话语，存敬畏的心，他们才能够蒙福。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听见你的真道，我们心存敬畏，常常遵守你的话语，又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讨你的喜悦，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忠。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